其实这个啊，这个我们不是常在导师的著作当中都要说，我们要在和合相续当中做观察，对吗？包括你看这个还是应用在我们的心理作用，心理作用的和合相续，是吗？和合就先聚了，相续就先留了。好，接下来几正呢？从事处而受，从受而想，从想而行的认识过程。现在是在说心流是吗？因为在认识过程它就有相续相，相续而行。这样的认识过程似乎以事处与受想思俱生的见解是相反是吗？但是在同时相应的学者，同时相应的学者就是俱生呢、啊，俱生受想思的，纵然是在同时相应的学者，他对于认识先后的发展也有此解说。怎么样解说？就是有认识过程，它是先事住而受，受而想，想而行的认识过程，还是有这样的。诶，接下来导师就举这个案件，还有一切论，还有色大圣论，还有解脱道论。色大圣论引的，色大圣论引的也是解脱道论的说法。啊，只是他解脱道论就是用具体的，我们北川也有译出这个解脱道论哦，这样可以理解吗？只是色大圣论，那是色大圣论对于解脱道论的一种解说啦。我们来看哦，以案件四处受想行是吗？四处受想行，如果呢？一切论呢？一切论导师举一切论，它是五心呐、啊。导师在跟这边有相关的，就是这个四个心。这些啦，关于这些，各位去可以，如果要详看的话，可以我们看注脚48啦，就关于一切师地论的五心，还有解脱道论的九心论。各位如果要有兴趣要去了解，可以参见附录7啦。好，我们直接呢就来看本文这个地方咯。好，这几个导师列出来的齁，就是有相对的啦，相对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先看受。受那就是感情的受咯。也就是从承受到还没有明确分别当中的探求啦。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认识开始就是处。还没有认识清楚，先有受就是领纳了。所以四处，我们看四处相对于一切论来讲，就是率而心。如果相对于色大圣论来讲，就是见心。这都是次第引申的咯。而解脱道论也叫做见心。受呢，如果按经就是受。一切师地论它就是寻求心。这个都在次第咯。这个一切论、色大圣论还有解脱道论都是心心所相应而起的，都是这样的观点，就是同时聚起的。但是他在认识过程当中有种种的心是吗？种种的心，你看先有那个，我们举那个一切论、哦、就是四处的，我们说四处的这个心呢，那就是率而心。如果受呢，受的如果以认识过程来讲的时候，一切论就是寻求心。啊，自己想的时候呢，想就是决定啊，就认识清楚来。所以那个就是决定。那就决定心。所以这个染尽一切论的染尽就是那行，就是善恶先行。这个就跟色大圣论的适用，跟解脱道论的令起塑行。令起，我们前面有看到嘛，令起心跟塑行心都给它放在这里了。因为那个解脱道论特别在这个地方又多分别出来一个令起心，对吗？你看喔、哦、次第而起都有说到这个样心喔、哦。你看我们说到了，我们先举个例子喔。寻求心，它虽然那个次第来讲啊，寻求心就是那个受，以受心为主啦，受。但是这个寻求心呢还是一样。受想思俱生，就是每一个心都有受想思， 每一个心起来都有受想识，因为心就这样呢，就是同时相应。他们的解释就是这样咯，他们解释每一个心都有受想识，但是在次第起的每一个心的它的特质，你看到前后的心呢、啊，它的特质还是有那个受想心、受想识的特质。所以这样看起来咯，尽管同时起与前后起有争，是吗？在争论。然而在认识的发展过程当中，四处与受想识切勿是可以看作什么先后带起而为一心聚的众心。那这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在认识过程，是吗？认识过程就先后带起了，就是相续次第起，可以看作这样而为一心聚。一心聚就是先后带起，就是心流，但是而为一心聚，一心聚是和合的众心的众心，那个众在心啊，众心不是说以这个为众心，我的理解了，而为一心聚的众于，众于什么？众于心，众于心，不管是心聚心流都有那个心，因为心是统一意咯。不管我们说心跟心所同时起的啊，心还是统觉，是吗？所以可以看出先后带起，先后带起就是你看几大例子啊，疑觉论、色大生论、解脱道论，这个都是同时起的，就是心跟心所同时相应而起的。但是他们的认识过程对这个心不同次第起的那个心的特质还是一样，有受想思的这样的次第的，从触受想思这样的次第而起的心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老师这样说了，切勿是可以看作先后带起而为一心聚，就是前后没有跟在同时，对，一心聚的重心。所以也可以说每一个刹那刹那的心呢，都是一个心聚，一个心聚，但是没有妨碍它次第起的，次第起就是先后带起。我再强调一次咯，这样的观点不是前面所举的各家的观点咯，各家的观点就是同时跟意识它是在争的哦，它是我们之间是在争论的哦。而导师这样的会通不是混乱的会通哦，不是把它啊都不要无争无争，把它混在一起，不是这样哦，是依着缘起法，依着缘起法。所以这些呢，对于如果我们厘清来的话，对于我们的观察是大有帮助，我们的观察力是会敏锐多了，而且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观察到那个一切法，法法之间是相依相成的，而且同时没有离开意识，所以我们要在和合相续当中做观察。诶，导师我刚才说到导师文章当中常有和合相续的，我在这里用依着具体的例子，具体的例子，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那个心什么认识作用，由心论那个认识作用，而且这个古来都在争哦，古来都在争。你看聚色论，各位现在在上聚色论，诶，到底是眼见还是视见，对吗？连这个都在争呢，何况那个次第起的，次第里他们也在说，兼部跟有部的有不同的观点。各位，我们不是在说为了做说明而说明哦，我们是为了观察喽，我们是为了要解脱哦，但是我们要实践它。一定要有义解的佛学了，因为好像八支正道我们要去实行一定要有正见了，这些我们都要理解的非常清楚来了。所以理论是为了实践，没有理论都盲修瞎练了。八支正道如果没有正见之啊，那怎么去行八正道？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有出世间八正道，世间正见所带领的八正道都这样去行，但是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的八正道，那就是所得到的功德就是人天善法的功德，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所得到的善法就是出世间能够解脱成佛的功德了。所以关于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理解的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来思维这样的法义，我们就会非常有耐心的，因为我们看到它的可贵了，看到它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理解这个哦，我们再去看看阿毗达摩论点，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会善取他的方，他的好的地方。 因为他到底他的分析，分析各家各个面向他都有做分析，而且各个面向他们都在互相的在论辩，是吗？哎，这刚好我们如果这样进去，我们就不会迷糊啊，而且会知道，会善用他的相对的那个面向，可以看得清楚了。好，关于讲到这里，基本上我们就把那个五片弦哈讲完，也可以说就是认识，因为认识就主要就是这个了。接下来就要说到善心所跟不善心所了。这样我们认识过程谈完了，我们认识过程就会，我们说所以认识就有认识过程就有认识的心理活动，是吗？因为他说心理活动非常复杂，所以分成心王跟心所，是吗？心所。啊，接下来呢就要谈到心所咯。啊，心所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善心所跟恶心所，是吗？先总说咯。佛法对于心心所的辨析，它是为了净化自心，净化自心。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心所到底是善还是恶，佛法是特别特别重视的啦。要了解认识的内容和它的过程到底是善还是恶，这样才能够对治而净化它。佛法的观心啊，观察心，那是应用心理学。了解之后要去应用它啦。啊，这是不单单是观心啊，佛法一向都如此啊。哎，导师这样说咯，佛所证的那一部分是不可说，但是不能不说，我们又不知道，对吗？佛怎么说？导师说，佛是以圣道为中心，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的啦。就好像第一章说到皈依法有三个，有真谛法，有中道法，有解脱法，但是他们的中心核心就是中道法，中道法就是圣道。要实践的啦，要实践。所以第八支的正见支啊，它就已经在实践了，因为第一支正见支没有正见，我们没有办法去行八正道。所以观心是应用心理学的，但是要应用心理学，我们先要理论的知道心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之后我们就要去实践的了。哎，这个是学佛者所不能够忽略的了。直接境界的四处，导师挂五起来五了，五四处。其实呢，第六意识的第一刹那还是刹那刹那的认识，还是直感的了。只是第六意识不单单是直感，它还能够串联，所以导师就直接用那个五了，五四处。就是第六意识的第一刹那认识，它也是刹那刹那认识，但是它能够前后贯通，不单单是第六意识的前后贯通，它还能够把五识的内容做连贯起来了。直接认识境界，直接境界的那个四处就含有可依处、不可依处，所以引起自心的痛苦或喜乐，那就受咯。可依处。那就可易受，可易受我们一般叫做乐受，不可易处，一般那就升起，不可易受，我们一般叫苦受，可易不可易都是我们自己跟我们有关系的嘛。第二个呢，就会有种种的分别了，有种种的分别就像，还有引起见于身。体语言的行动，见就是表现出来了，表现出身语的行动，那就是思咯。因为思啊，我们一般对那思啦齁，我们有三种思，是吗？有三种思，一般啊就是审虑思、决定思。而这里引起身语动作的这思啊，已经从审虑思、决定思要到发动思了，所以用发动还加一个圣思，他已经发动他了，发动什么？发动身语啊，身语去动作。所以五蕴的事受想行，实在是从认识到行为的过程了。四处就认识开始就要去，然后在认识过程还没有认识清楚受，认识清楚了就想，想呢 认识清楚之后，就对于境界要做反应了，要反应，要对付境界，那就是照做。所以是从认识到行为的过程。五蕴当中的行蕴，就是以思心所为主了。除了受想，五蕴当中除了受想、受蕴、想蕴之外，受蕴就是受受心所，想蕴就是想心所。所以除了受想之外的其他的心所，作为行义的内容了，行义的内容。这虽然是后期的啦，但案件还没有明显的看到这一部分。虽然是后期的，但是老实说，实在是当然的结论了。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咯，受想行识，我们刚才说，我们前面说到了五蕴是重视在心理，是吗？受想行识，而识就是心所、心王，受想行就是心所，行蕴呢，就是除了受想之外的一切的其他的心所，就是行蕴所摄。而在行蕴的心所当中，以思心所为主啊。这样看起来就是善心所跟恶心所是非常复杂，是吗？而其中主要的就是三善根跟善不善根了，这就是导师特别要论述的了。这样什么叫做根呢？善不善根、三善根，什么叫根呢？就是善以恶的根本特性，根本特性，其他的善恶心所都是依此而升起的了，依此而升起。其他的善恶心所也不离开这个三大范围了，所以叫做根，根本特性，而且其他的心所都是从这边升起来。所以呢，我们一般说到三善根、三不善根是吗？我们说贪嗔痴就是三不善根升起来的，我们有时候也叫做贪嗔痴，但是那个升起来已经起现行的。三不善根那是贪嗔痴，称为三不善根，它是还没有现前，所以它一升起来的，我们有时候也叫做贪嗔痴现前，所以它是根，它是升起的根源，依着根而升起现行，而也是依着这根说升起了现行，也没有离开这几大类了，所以就是贪嗔痴三不善根起的现行，我们有时候也分成贪嗔痴，所以根可以是依它而升起，也可以说它升起的那个范围呢，也没有离开根三善根、三不善根的这样的范围。好，接下来详细说明喽。三不善根，三不善根那就是贪嗔痴喽。我们一般说三不善根就是贪嗔痴，贪是友情、自体，还有环境的染着。就是对友情、自体还有环境的染着了，这就是自体爱跟境界爱，是吗？有贪染、染着，痴就是无明了。这个是对于友情、无情一切事理的蒙昧，最根源的蒙昧就是以无我，本来是无我，他认为是有我了，就是有那自信见实在感，最根源的无明蒙昧了。那是一切事理的蒙昧啊，最根本的蒙昧就是与无我，不实在，认为是实在的了。至于嗔呢，就是对他人呢的不能够关切，不能关切，不能容忍的敌视、敌对，就是嗔。如果根据真谛所译的随相论来理解了，升起等部，升起就是大众部了，他怎么去解释三不善根呢？他这样说咯，什么叫烦恼？烦恼就是随眠等烦恼，就是随眠咯。啊，这样随眠烦恼是什么呢？就是三不善根。由三不善根故其贪嗔等不善，就是贪嗔痴不善咯。所以这可见一般，那就是他认为三不善根就是那随眠咯。所以一般出显的贪嗔痴是从隐微的潜行的染根三不善根而升起，是隐微潜行就是随眠，对，三不善根就是随眠。好，这是大众部的说，大众系的说法了。那关于这个注脚有一些了，就是关于随眠了，随眠这个。所以基本上大众部 那个睡眠啊，睡眠是不相应型，就是还潜在的啦。因为我们说一线前的，一线前的，它不是相应心所。我们说相应心所的话，它就是现前的，初显的，一般初显的贪嗔痴，那就是现行的，现行。我们说相应心所，但是睡眠呢，它是它那个呢，如果以这个唯识来说，那就是种子咯，它也没有升起，还没有升起现行呢。那至于接着上座系的说啊，就是上座系的说，主要是在说明有部啦，一直有部来说啦齁。有部他这样说到，三不善根是欲界初显的不善。于是乎另外别立三无际根或者是四无际根啦。所以三不善根他是，如果相对于上座系来说的话，他就属于是欲界初重的不善。初重的不善，它不是无忌是吗？但是他以为三不善根是初重的，一切初重的不善，所以另外立三不善，三无忌根或是四无忌根。他说其实这个无忌根啊，啊经文没有说到这个无忌根。啊至于别立三无忌根或是四无忌根，我注脚上有言了。五十三有言。我们直接来看哦。他说要四无忌根。是无忌根，无明它是很隐微隐微的蒙昧心呢。对于这个蒙昧的隐微蒙昧心呢，从不同的性能来做分别，就是无明见爱慢无明哦，见爱慢无明那是无忌根哦。这个在从我知道，我们看注脚五十四啊，从我知道也有收到了哦。我们看那个寄送。佛摄诸烦恼，见爱慢无明，是吗？因为他们认为那个三不善根是欲界初重的不善，所以别立这个了。这样的话，这我见就是痴分了，我见就是痴分。我爱呢，见爱慢当中啊，最根源的是我见我爱我慢呐、啊。所以呢，无明呢、啊，无明最根源的那个蒙昧呢、啊，无明就是于无我，没有我，没有我认为，但是会认为有我了。所以从这样不同的性能来分别的时候，那个见就是那我见了，我见就是痴分，我爱就是贪分，我慢就是嗔分哦。因为嗔分就自是临他是吗？自是临他就在敌对了，敌对那就是嗔分哦。我们说嗔就是敌对了，敌对的心是吗？就嗔分。以隐微蒙昧的觉了当中呢，就是无明当中，就由此我见我爱我慢，就成为什么有情。即生系的本质，我们就从这边出发。等于说，这个实在就是三不善根的内容了。所以，就三不善根的内容，只是解说不同而已。导师这边特别说，我见我爱我慢，其实就是嗔分、嗔分、贪分跟痴分，对吗？那这个总的来说，就是无明。详细来说，不同的面，它的特性就有这个。我见我爱我慢了，所以只是三不善根的内容，只是解说不同了。此不善根为一切不善心所的根源。这边有时候不善心所是吗？不善心所就是相应的、啊、现行的，不善根就还没有现行。这都用六识来说了，因为部派啊都用六识来说。那、啊、如果我们假设说有细心来讲的话，有细心来讲，那不善根呢、啊、就在细心。细心就是我们那个心意识潜在在内心里面的那个泄露影像那一部分，虽然是蒙昧隐微蒙昧，不是非常严重的恶心，到底是不清净的。它不是因为最严重就现行了是吗？它不是很非常严重的恶心，所以我们呢、啊，如果在说心意识里面的，那是无忌的。不是很严重的恶行，但这到底是不清净的，而它就让我们不得解脱。很粗显的、粗重的烦恼、恶心的，都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了。而这个地方啊，只有佛法才能够对付它，只有佛法才能够对付它。各位，那越不是那么严重的，越生气的，越难对付了。我们说那嗔啊，百万障门开的嘛，但是嗔。相对而言比较好对付哦。 你看，我们说到了色界啊，到了色界啊，初禅啊，我们就那个嗔心就不起了，是吗？但是它有慢心啊，变相啊，慢心还是嗔分，对吗？它变相，那嗔心它不起，所以那个哈、哦，那个很粗重的烦恼啊，比较好对付哦。但是哈、哦，你让它一现行啊，那个造业就大了。这个我们都要理解清楚来，生气的烦恼，那只有佛法才能够对付它，而且只有佛法才能够观察到它，因为要先观察到，才有可能什么？才有可能对付它。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要让那个泄露影像是好的，对吗？好的，让它进来。我们平常就要自己哦，就要觉知，因为这是不单单做好事而已，它会对我们影响这么深刻哦。思维，我们说思维法义啊，把它入心，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价值了，看到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一定要起心动念啊，我都要去注意它了，让它起好心。这个都要依着法来咯，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啦。不过这样咯，我们如果这样我们去行，做错了不对了，跌倒会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我们依着，我们会知道我哪里错了。否则如果没有依着佛法而来，做对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做对，做错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做错。这样做对了，我们有时候也会退，也不知道怎么退了，是吧？所以那都不会累积，很难累积经验。当然也在累积经验，但是那样的经验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带领我们向前的时候，错了我今天起了什么不好的心所，一错了我们都知道了，我怎么样去跌倒了，哪里跌倒，纵然不清楚，我们知道至少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努力，是吗？怎么样去努力，虽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有一个方向，这样就不一样了，都是我们的留下很好很好的经验。虽然每次都在考零分，但是那个零分不一样，渐渐的不同，这样就会累积啊，累积。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会太受打击啊，因为到底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尝试错误吗？世间不是还是在尝试错误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价值哦，这样对我们而言就不会打击太大了。这样对于我而言，我们来学习佛法，我们就会觉得虽然现在还不是很入心，是吗？我们就会觉得佛法是真的可以指导我们的身心。所以导师这样说，佛法真的不可思议。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它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身心呢，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我们不要看到神通变化，看到去祈祷什么，或者是看到鬼通，他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说那是神通啊，千万不要被那骗去了。佛法真正的神通，真正的不可思议，竟然能够让我这个无闻凡夫贪嗔痴记住的，依着佛法来观察我们的，真的就这样观察到，当然是从圣德会往文会了。还有文会、诗会、修会、宪政会，种种更深刻的观察，但是没有我现在这样一步一步来，那后面不可能成就了。热闹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神通奇妙的一切的现象，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了。纵然是神通变化，久了你那个神通你也觉得不稀罕的了，也吸引不了我们。再好吃的东西吃久了也吃会腻了。所以如果没有清净清凉的法流，那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这个都是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啦，跟大家一起共勉。既然我们来学习佛法了，尤其学习导师的所结结的法义，我们要奋力以求。但是不是说每天很紧张啦，也不是说每天就一定要抱着，各位就一定要抱着这个课本来读，不是这样啊。我说我们那个分量，佛法在我们内心的分量到底是多重。所以这个虽然是 导致说不是严重的恶心，但是到底是不清净的，而且这是最难最难对付的了。好，以这个相反就是善根是吗？那就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也是一样，非常细微而难以明确，明确截了的了。无贪无嗔无痴，不是说我现在没有贪就叫无贪哦，不是我现在没有嗔，不是叫做无嗔哦。无贪无嗔无痴都是一个心所，它有非常大的力量，贪的境界现前，贪的境界现前，我们本来贪心就要起来是吗？但是我们如果有无贪的心所，贪的境界现前，无贪的心所起来，让我不起贪心，那才是无贪的心所了。这个呢，三善根呢，在一般有情的不善心当中，这个不善心就是现起的啦，现起的那个，我们说我现在心是不善的心，但是呢，善根呢也是隐微而潜行于心的深处了。心的深处，如果说就是那内心哦，就是心意识的那个识呢，就已经现行认识了啦，现行认识。内在的就是我们说内心，就是心意的那个内心，还是潜藏在那个地方。一样咯，一样。我们现在的升起的心是善心，生的心是善心，我们的不善根还是一样，潜藏在内心的深处。而在内心的深处当中呢，三不善根、三善根都同样的潜藏在内心的深处，同样潜藏在内心的深处，但是呢，他的三不善根跟三善根呢，都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他相对的差别的存在咯。但是他们不是绝对的差别的吗？因为一切缘起法都相依相缘的，还是有他三善根、三不善根的特相显示出来。从这个三不善根，从三善根而显现为流显出来，显现流显出来就是表现在善心所当中咯，以一般的心相应的无贪无嗔无痴，那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的三善根显现出来的心所呢，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心所了。如果充分发展到极高明处的时候，极高明处来成佛是吗？这样的话，无痴就是般若，无嗔就是大悲，就是大慈悲，无贪就是三昧，无贪就是三昧。这边特别提到三昧了，三昧就是定心了，三昧就是定心是吗？而定学又称为心学，我们说三真上学，那就是心真上学，所以定也称为心学。而经说离贪故心得解脱，离贪故心得解脱。无贪是心性明净而不受染污，解脱自在才是大定的极致。所以这个是跟什么会相应的无漏定，会相应的无漏定哦，不是世间的那个有漏定哦。所以真正大定的极致啊，那是能够解脱自在的咯，否则世间定最多我们说有点天啊，非想非想住定啊，有点天八万大劫他又要下来了，那不是大定的极致咯。关于这个是说三不善根是吗？这个三善根就跟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佛德咯，佛德。这个就可以跟这一个部分啊，我们看那个这个注脚57咯。关于三善根跟学佛三要跟人类三特胜，还有受想思跟三学六度，就是善心跟善行是吗的关联啊，在附录八。这跟我们修行就大有关系了。在这里基本上我们各位要想看就看那个附录八，我是建议各位要去看它咯，因为你看咯，它跟 我在这里还是集导师的著作咯，你看三圣根跟学佛三要跟人的三大特胜，我们大圣不是依着大圣三心吗？依着大圣三心来修一切万行，一切万行就是变成菩萨的资粮咯，有成佛的资粮。所以关于心跟行之间的关系，跟我们人的三大特胜的关系，你在呼噜巴有可以去看到。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依着很快的，依着三特胜，我们跟受想思等等的关系。我们前面常说到了，受想思就是受就是感情的，是吗？想就是思想的，思就是意志的，就是知情意。知情意就是受想思啦，佛法讲就是在受想思，一般世间讲就是知情意。至于无嗔，我们说无痴就是般若，什么般若？就是把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当中的意念胜充分发展到极高明处，就是般若咯。把我们那个意念胜，无嗔就是悲心，是吗？无嗔就是慈悲，慈悲可以说，如果说知情意来讲，就是那感情，慈悲就是感情，有知情那个情，有感情，就是如果受想思来讲，就是受。所以这个呢，无嗔，那就是大慈悲。大慈悲如果相对于三学戒定慧来讲，那就戒学了。戒学是慈悲护身。慈为重，啊，至于无痴呢？如果以三学来讲，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慧啊，慧学。人的三大特胜，无痴，那就是什么？无痴就是意念胜。无嗔，那就是梵行胜。啊，至于无贪呢？无贪是三昧，对吗？三昧，如果来说喽。就是如果戒定慧来讲，那就定了，就定相对来说咯。当然这一部分的戒定慧，那个都已经是发展到究极高明处了啦。所以那个无贪就是那个三昧，否则我们一般的世间定啊，它还是有贪啊，贪还是没有断啊，有欲界贪，还有色界贪，无色界贪，是吗？色界贪，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他对于有，他会贪；会有对自己身心会贪，是吧？还有对于定乐也会贪。但是在这里呢，是但无贪，三昧无贪，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为什么无贪会配三昧呢？也就是说，那个无贪故得心解脱，因为心呢，心就是跟定有关系，是吧？那个如果说相对这句话，另外在暗经就是无痴得什么慧解脱。所以如果相对于我们人的三大特胜来讲，那就跟意志有关系了。为什么跟意志有关系呢？我们说贪，我们一般说贪，那不是跟感情有关系吗？但是在这里的贪呢，主要是贪求。我们不是要爱取有吗？已经要去追求他了，要去追求他。啊，我们的贪求都是向外去贪求，是吗？但是像转一个方向，我们是往哪里去求啊？佛道去求。我们以前那贪求都是往外去贪求，现在呢，我们往佛道去求，往佛道去求。这个力量为什么跟三昧做相应呢？因为我们不是在修定要离五欲五盖吗？离五欲五盖之后，我们那个就有一个堪能性。以前我们那堪能性都依着那个贪求、欲求、求的那个推动我们向前。现在不是咯，现在是依着什么那个定力而来的那堪能性。而这个呢，又如果跟法相应的时候，那更是不一样咯。那就是大定的极致，是吗？这样有那个堪能性，我们往什么地方去追求？如果以大圣来讲，就往菩提心、成佛方向去追求。所以这一部分呢，就可以配什么？配这个无嗔，就配那个三昧。如果以人的三大特胜，就是配那个意念胜、勇猛胜、 往这个方向去追求。所以呢，我常说咯，我们说细分就是知情意是吗？知情意，知识的感情的意志的。但是如果要分成两种呢，情意就放在一起了。就像《暗经》也这样说到了，无名盖爱结系是吗？所以情意这两个如果分成两种，就情意是合在一类，感就是思想的是另外一类，就是无名，相对于就是无名盖爱结系。因为情意比较连在一起，我们说我们会去行动，行动会跟情比较有关系，爱恨情仇推动我们去造业是吗？所以情跟义之间会比较做连结，这是我们之前一再一再的跟只要有因缘就跟各位这样说了。所以这样情义之间本来就会有一些，我这个面相看是这样，那个面相看是那样。例如我们举前面那个例子咯，我见我爱我慢对吗？我见我爱我慢，我见没有问题，就跟他无名，我爱呢跟我慢呢，这个我爱就跟感情有关系了，我慢就跟意志有关系了。诶，这时候的爱呢就比较重视在哪里，就是那感情方面的受这个方面啊，这里面的那个无贪的这一部分的那个贪呢，就表现出贪求往外去追求的这一面。这个我们如果理解清楚来的时候，我们对很多很多的义理，我们对分析心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观察很清楚来哦。我们刚才说到咯，心所啊，主要就是这三大类。其他的我们说三善根展现出来心，善心所也不离开这三类，是吗？你看咯，人类三大特胜还是这三类。佛德也是我们这个三类的充分的拓展成就，就佛的三德咯。所以咯，我们说这个受想思啊，受想思是片行心所是吗？任何的善心恶心起来，这个片行心所受想思都跟着起来。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千千万万要改变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让那个片行心所受想思，就是我们的人类的三特胜，意念胜、泛行胜、勇猛胜，一起来，一定这个人的三大特胜一定要跟佛法相应，让我们的这三大特胜这个片行心所一起来就是善的，就起来就是善的，这样招感来的就一定是善心所。千千万万不要变成我们一般的这善心所起来，恶心所起来，我们这个受想思随着它起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诶，我们就可以知道咯，做不到，做不到，初学者做不到，做得到，另外一回事。我们先要理解这样子，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常常会跌倒，就好像婴儿要学走路，也常常跌倒，对吗？还没起来就跌倒，但是啊，到底依着这样的法，给自己有耐心哦，给自己因缘，给自己机会，就一次一次的往这边前进。这样我们每次跌倒，我们会知道，就有经验，下次就会做得更好来。这里是谈到人的三大特胜是吗？跟三善根啊，跟戒定慧，戒定慧就是我们的行啊。我们要这样的心，才这样的行，心跟行之间就能够，之间上我们就能够合在一起了，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说由衷而行，因为我们行的就是在改善我们的心，而我们的行也是从心发展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渐渐的就会表里一致哦。或者我们有时候看到临终的人，有时候因为平常表里不一致，平常那意志可以压抑是吗？可以压制我们的不善心做起来，等到那个地律意识弱的时候，哇，那个表里不一致的时候，那个有一些齁，难以预期的现象都会出来了。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渐渐往表里一致的方向前进，就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心之后，我们就用心来 来去指导我们的心，也用的心来去改善我们的心。刚开始就先了解这样的自见，让心跟行做一些结合，就是界定慧咯，跟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咯，跟三善根这些关系，千千万万咯，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千万不要跟那个善不善根相应咯。我们为什么是人类是生成之枢纽？为什么是生成之枢纽？就是因为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咯。我们千万连天也比不上，我们千万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跟善不善根做结合，我们就堕落了彻底咯。这些我们都把它明白清楚来咯。心跟行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了解之后，我要去行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到我的心。自然我们就会往那个地方去观察，因为我们的结构我们知道咯，依着法对我们的身心的结构我们会知道咯。就好像汽车，我们先依着那个来了解它的结构，哦，引擎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去了解它的时候，诶，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去拆引擎，但是我们就会知道了，就像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整个的是怎么样一样咯。我们身心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非常了解它，但是我们先了解，好像它说明书来，我们先看得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渐渐依着这个来调教我们自己的身心，依着法来调教我们的身心。但是要详细看的话，我是希望各位去看那个附录八了。这部分我想各位去看它是没有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要以这样看懂就以为就是了，那个不是了，那还是在深德慧。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去理解它，然后让它入心，心领神会，让它入心。这样的话境界来，我们才能够知道咯。不管它是顺境、逆境来，我们才能够用得上。纵然用不上，我们也会知道我要往那个地方去用，这样我们才会一次一次的用得更好来。好了，基本上我们就把那个第八章佛的心理观就基本上就这边这样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来回向。